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。我今天在读完两遍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以后，我有几个感触，或者我有几个得着，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，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人信主，保罗还是走了？比如说，你看他在雅典，有没有？这个他说，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都信了，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。今天我们不是读了圣经以后又给他变成一套做法，不，我们要听清了。我这样讲，保罗在雅典有人信了主，他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造就他们啊？这不是对错的问题。那么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保罗又留下来了呢？保罗留下来的地方很特别是什么呢？保罗留下的地方很特别的是，到了哥林多，保罗为什么留下来？因为圣灵在夜间向他说话。在夜间，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这个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今天我们的一个问题不是读读圣经去规范人家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。圣灵没有跟他讲，他要走，他要留，那是上帝给他的自由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为什么读读圣经以后，我们就把说你带领了信主了，一定要在那地方留下来，对，应该留下来。那么你为什么不留？你连去都不去传福音，你根本还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要求人家一定留或者一定不留呢？因为读了这个圣经。我记得妈在这里，这个跟大家分享第一点，就保罗在一个地方留跟不留，不因为那个地方有人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。保罗留不留，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读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啊，可能错没有关系，我把我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讲。保罗从前不留是因为怕，他怕，因为他到每个地方别人都在那边攻击他嘛，别人都在那边要这东西攻击，所以为什么主在异象中要跟保罗讲这样的话呢？因为保罗那时候也要走了，因为在哥林多有很多人也是在搞保罗嘛，会堂里面的也不要嘛，不是吗？所以他怎么样呢？你看到后面发现他们还跑去告状呢，告了状以后怎么样呢？当地的邦伯说不管了，他们这些人像流氓一样，还可以拿着人管会堂的所听的人民揍他。哎，保罗怕，所以保罗要走了。原谅我哈，你们不要说保罗很大胆，我在这边讲说保罗他胆怯，他要想走，所以神在异象中才会对保罗说不要怕。假如保罗不怕，这个主在异象中跟保罗讲那个不要怕，那什么呢？主讲错了，所讲的更不是保罗的情况了。主为什么在异象中跟保罗说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你要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你不要又要走了。因为这个地方走跟雅典走跟其他地方走的意义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上帝自己要出马让保罗留下来，这是很真实的。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上帝给我们自由，你要留就留，你要走就走，不要讲很多的理由，讲很多圣经的理由，你想留就留，你不要用圣经来成为你要留的理由，你也不要用圣经来成为你走的理由，不需要用圣经来证明今天我做的完全是合乎圣经，那是没有意义的，那是虚谎的，神也不喜欢。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。保罗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别人逼迫，别人要抓他，别人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有的是门徒怕事，把他从城墙追下来给他走，有些他自己走，有没有？假如我这样问，保罗到了哥林多，这一群人，保罗生气到一个地方，他都血气耶，他生气到什么？抖抖身上的衣服，怎么说呢？啊？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，与我无干。保罗都讲出这么血气的话来，你不要以为是你讲保罗这句话是属灵是血气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也常常讲这样的话，所以我知道可能保罗灵性比我好，他讲这句话很属灵，但是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是属血气。保罗讲了这个话以后会不会怕啊？今天很多时候我妹妹这样的经验，讲过狠话以后事后会不会怕啊？怕人家对付你啊？这一些人会揍人的，看到没有？保罗不知道吗？保罗怕不怕？保罗怕，保罗怕，但是圣灵在夜间，主的使者的夜间跟他讲话，叫他说你不要怕，你要留下来。保罗有没有因为怕以后不留下来？这是关键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读读圣经强迫人家留跟不留，特别有点你可能做差会的主席，可能做差传的领导，可能做教会的宣教之事，不要拿几段圣经就叫人家留叫人家不留，叫人家缺将来，你不是上帝，谦卑一点大家。但是呢，我在这边讲了什么呢？你要留你要留就留，你要走就走。圣灵没有给你这很强烈的感动，没有向你说话，没有在意象中向你说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害怕你就走嘛，就逃嘛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平安你就在嘛，怕什么呢？但等到关键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就是想走，你就是怕，你想走。圣经里面这边我觉得很美的，夜间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保罗你不要怕，地没有人下手害你，你不要怕，我保守你。哎呀，我在想啊，当我们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不管做梦也好什么也好，里面突然有一个说你不要怕，没有人能够害你，你能够不怕吗？保罗跟神的关系到个地步，他能够里面有个 confirmation， 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向他说话，他有 confirmation， 知道是主向他说话了。他有没有留下来啊？留下来，留了多久啊？留了一年半，十八个月。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不要把一个我们心里面敬佩的属灵的伟人，觉得他什么都不怕，只要他一属灵了，样样都很正当，没有这回事，我从来不相信。别人把我王某人看成怎么样，我也有胆怯的时候，我也有小心的时候，我也有这个属血气发火的时候，跟保罗一样，可能保罗比我属灵，可能他就说与我无关的这些话，没有带一点血气，可能他属灵。但是我要讲的什么，我要讲的我们也是个人，只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我在读这段圣经，从事实真实的角度里想的时候，保罗想留在哥林多吗？他想挨人家揍吗？他不想，他要跑。但是主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太关键了，跟以后整个福音的这个传播关系太大了，那个点不太一样。怎么样呢？主要亲自出马，让保罗留在那里。假如主都没有亲自出马，要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，一个人已经不顺服，就是主向他显现，他也不愿意留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能怎么样？没有爱心，断掉人家的这个粮饷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今天有很多的人做 play God play 的过头了，真的 play God 喜欢 play God 的话，喜欢做上帝的话，也至少跟上帝做了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做了像魔鬼也不好嘛。但是今天问题怎么样呢？今天问题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保罗的去留不是谁做一个定规，保罗的去留乃是保罗自己决定，乃是上帝要干预的时候，你想走，上帝要告诉你你不要走，就是看保罗顺不顺服。今天问题我们呢，我们走也是人家定规，我们留也是人家定规，某些时候，哎呀，我想留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变成这样？有的时候我想要走，对不对？通通都是我们自己想的，自己想就自己想嘛。那么为什么？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想法，好吧，你留我就在，你要我走我就走，跟神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里面那颗心要服侍神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读读圣经的时候，慢慢在发现， 我们的去留，不要去规定别人，自己很真实的面对自己，为什么要去什么地方，为什么要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到底是为了主吗？为了顺服主吗？假如主也没有跟我们特别的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喜欢的就留嘛，我们不喜欢就走嘛，我们怕我们就走嘛，有什么？这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吗？讲就讲圣经的原则，那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今天读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吗？我也不讲的是圣经原则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人会这样。圣经里面没有讲，这跟上帝也没关系，那这跟保罗有关系。我特别要提出来的，你说保罗勇敢，其实保罗也是很害怕的。这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二点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交通的是什么呢？第二点我在跟大家面交通的是，今天连外邦人的方伯或外邦人的官，或者外邦有政治，就是政府政治权力的人，眼睛都看得很清楚，你们要让你们自己去闹，为了这些名目，为了这些言语，为了这些律法的事，你们自己去搞，不要搞到我这里来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打官司打到那边去啊？台北打官司打到法院去，等到法官问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你可以定罪人家这样不那样，我是教会长老，你是教会长老，你这个长老是政府给你的权利，可以这样那样的吗？你不允许传道人犯错，对不对？还告到法院去，这个人家法官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是出现吗？有没有出现啊？教会要听长老的，今天教会听长老还听传道了。传道犯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律法里面的罪的时候，法院都不审理的，我们去审理，你去审理们自己审理就好了嘛，还把他告到哪里啊？告到法院去哦。你看看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。那么反过来讲，人家不管了你怎么样，人家不管了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还死不甘休，还要拖人家出来揍呢。今天这个文明社会嘛，你拖人家出来揍嘛，怎么样呢？拖人家出来揍嘛，国家还要制裁你的嘛。那时候是方伯他不管嘛，你在台湾，你人家不听你，把抓出来揍你这种，人家告你伤害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用拳头揍，可不可以用嘴巴揍啊？用口水揍啊？到处发信啊？今天基督教这样的事情多不多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好的通通往自己身上装，那不好的那一部分我们像不像呢？我们要不要悔改？今天我读到第二点，我发的看得很清楚，在我们周围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？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？告状告到法院去，有没有？那么为什么告呢？不，他这个是不遵循律法，不遵循律法有没有犯国家的法律啊？你跑到这里来干嘛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长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去想想，这些人要去告，都是会堂里面的有地位的人嘛，是不是？没有地位人他会去告吗？我们还说我们熟圣经，我们圣经读了是讲给人家听吗？还是我们圣经很熟，读了是让圣经成为一面镜子，光照我们自己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我跟这边讲到的很有趣，我在读圣经的读到是，刚刚开始是保罗去投奔亚居拉跟百基拉，是不是这两个民族常常会讲反，这叫亚基拉百基拉，是不是
亚居拉
百基拉。我说刚刚开始是保罗去投奔他们，等到以后保罗要离开哥林多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很稀奇，是不是？是亚基拉百基拉要跟着保罗去，这一个转换奇妙。本来保罗去投奔他们的，保罗跟他们一起做工。那么在这边很简单的讲出来， 今天大家说传道人家给他薪水，根据哪段圣经？传道人没有薪水，祭司才有，所以你去做祭司就好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传道人保罗是个标准传道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谁给他薪水？你要说祭司有薪水，那么在新约圣经的祭司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新主人都是军政的祭司，每一个人都要拿薪水嘛。保罗是自己亲手做工。我用保罗讲的话，我也不觉得属灵，我只有保罗说，我说我讲一句狂妄的话，我不出来做传道，我拿的薪水要比出来做传道一倍以上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有很多人是因为没有工作出来找份工作做，这个差别很大。今天一个人出来传道是为了薪水，那是什么呢？都是社会边缘化的嘛。你等到有一天你在社会上很有成就，你把社会上的薪水不要了，来拿只有二分之一薪水的教会的薪水，你是出来做传道，那还有点话讲吗？不是吗？你看保罗哎，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人呢，他还亲手做工支帐篷哎。他跟亚基拉跟百居拉有什么地方会有一种特质？他本来去投奔别人，以后别人要跟随他，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光景？是吗？投奔别人根本就不害羞，害什么羞？但是问题怎么样呢？显出一个侍神仆人的特质，到有一天让我们所投奔的人有一天来跟从我们，我们去哪里他想跟我们去了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事实。我倒不说应该，不要说每一个传道人等到有一天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这个吃醋也没有，再醋也没有，他去投奔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到最后怎么样？是做跳板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走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去投奔的那个人以后恨死传道人了，那叫什么？那叫反见证。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嘛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转换，保罗是有功夫的，保罗是有生命的，保罗是有实力的。我这三句话的言辞你们不要去辩论，辩论的话方伯他不来给你们处理的。我讲的是一个意思，那是什么呢？保罗里面真是有的东西让他投奔的，他本来是要投奔别人的，一段时间以后别人愿意跟随他到各个地方去传讲主的道，这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。我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第三点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读到的是，这边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这个叫亚波罗。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出来，他很显然到哥林多地方去，也在那个地方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亚波罗也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去，对那边新耶稣蒙恩的人有一些造就。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这边讲到一件事，他很热心，他很有学问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去讲道的时候，他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领受，哎呀心里火热。他将耶稣的事详详细细的讲论教训了。什么叫指示呢？指示就是不完全。当我们体会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，我们才会真正谦卑。当我们不体会我们自己有限跟不完全，我们把我们知道的部分当作全部，以后就会变成一种这个很大的麻烦。这边亚基拉跟百居拉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做帐篷的，不是有学问的，他们是有手艺的，是没有学问的。大家这意思啊，我讲的学问不是说人生的经验，因为他的专业是用手艺的。而那个这个亚波罗他是有学问的，他是个读书人，举例这样讲好了。但是很稀奇的什么？你再有学问，那你没有的还是没有，你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。亚基拉跟百居拉怎么样呢？ 他们也没有一种所谓反知识的情绪，像么反商情节了，反知识情节了，他们两个真正蒙恩得救，他们也没有反知识、反神学、反这些东西，他们没有，他们里面很真实的什么呢？他们很真实的听到他在里面教训分享，别人也很喜欢，他们也很喜欢，只是觉得可惜，若是这么能够把一个圣经的道理讲得那么清楚的人，若是更能够知道他现在还没有知道的，那有多好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希望亚波罗能够更进步、更长进、更好，而不是要去证明你有学问什么了不起，你懂得还没有我懂得多。所以他们的心态很美，是要帮助扶持一个弟兄，让他更完全。以后怎么样呢？就请他们私下到他们家，再把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领受的耶稣是基督跟亚波罗分享。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亚波罗怎么样呢？亚波罗到雅各亚去的时候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他这个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是谁跟他分享呢？是亚基拉跟百基拉跟他分享的。多美啊！没有读神学的人，没有看不起那些读神学的人，抵制那些读神学的人，有知识的人也没有看不起那些坐着支帐篷的人，可以在一起这样配搭，互相的这个互补互扶，怎么样呢？能够让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被高举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只能够跟人家讲圣经，有些人没有办法跟人家去分享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。有人能够讲圣经，我们为他感谢主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部分，没有那一部分层面呢，我们有的，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也有。多美啊！那以这样的一种配搭有多美。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很有趣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真的接待什么呢？他们真的接待，他们真的欣赏亚波罗，虽然他不完全。今天有人很热心，有些人在后面就扯后腿的也有，但他们真的欣赏这位弟兄，很有热心的弟兄，刚刚信主的犹太的弟兄，他要用他的学问，他要用他懂的圣经怎么样 去教训他们，真的很欣赏他。我们要欣赏一个人真的不容易。而他们这边最宝贝的做了一件事情，怎么样呢？等到这个亚波罗想要往雅盖亚去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些弟兄们，包括亚基拉跟百基拉，他们这边就写了一封信，请门徒接待他。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忘记，在美国教会，我们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要到上海去工作，他们就来找我。我相信他不但找我，还找很多的长老传道，要帮他们介绍教会，了解吗？他们叫什么？或许那个时候，或许亚基拉、百基拉或者这个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堂。亚波罗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教堂，也没有把教堂叫成教会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们也没有办法写信去把他们介，也帮他们介绍教会。或者帮他们介绍教堂，没有可能。因为没有这个可能，这边说明了一个更宝贝的事情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写信把他们介绍给那里他要去的雅盖亚那个地方的门徒，让他们好好接待他。教会怎么接待你啊？开个长执会决定怎么接待你吗？那么谁来接待你？那一个接待你的人是弟兄姊妹，把你当人看，把你当神家里面的人看，那么怎么样？那是一个大家在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是因为一纸长执会的命令， 叫某某人啊，另外怎么样处理一件事情啊，既然人家写信介绍某某人来了，好不好，我们就拨点经费把他住在，让他住在旅馆里面，我们到时候付钱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想想看，把一个人介绍给一个教会或者教堂好了，还是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我们有认识那边的门徒，跟我们是肢体的，跟我们是灵里面是相似的，我们把他们介绍给那里的门徒好呢，还是把他们介绍给教堂好？弟兄姊妹，你告诉我。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，那一对弟兄夫妇又到上海去工作的，跟我讲说，大爹，你要跟我介绍上海一个这个教会。我说你要介绍的教会是去做礼拜呢，还是你希望我给你介绍一点灵里面，我灵里面的肢体，你们在那边一起可以有教会生活，你要哪一样？我问他，他说我不是说介绍个教堂啊去做礼拜，我当然希望在上海能够有一群肢体，大家生命里面能够过着教会的生活。我说这样好了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介绍上海的教会给你，但是我可以把我在上海我认识的门徒我的肢体介绍给你，他们现在还是很好的灵里面关系的肢体。弟兄姊妹，你有门徒可以介绍给别人吗？还是你只能够给把人家介绍给人家的教会？介绍给教会是不负责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是谁？谁代表教会？你介绍给一个人他愿意接待了，那么是真真实实的。弟兄姊妹是吗？我们用门徒肢体弟兄姊妹这样的立场，我们真心接待过什么人？我今天在这边成根给我读到的时候，我真的说，主啊，我不用机构立场去接待的，我真的愿意用我是个小弟兄去接待我所知道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哪怕是不信耶稣的人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假如我今天还有一点点个性的话，将来以后我们有机会相见，今天我们在空中我们一起分享成根，到有一天我们有机会相见的话，你跟我说你是代表某某教会来的，原谅我，我不能接纳你。但假如你说我是某某弟兄，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接纳你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